往哪一方面走呢？往修学佛法、修学无为法里走，尤其是像《金刚经》的修持、受持这里头走。在这里头，你会得到福德性，不是福德多，福德性没有多，也不叫少，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无始无终，而且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后的结论，大家要知道，不必弥子应和的几句，你把的你不必死死板板一定说这个是十几句，那个十几句，不必。只要求这个道理适合你，你要找活句，你不要找那个死句。只要能叫你开悟的，那就是你的十句句。实际实相不也是真的十句句，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才能够认识它，你必定要运用观照作业。另外还有金刚经论，在大藏经里有，也有十句话，这十句话也可以给我们做参考。这话金刚经论菩萨写的，这什么呢？法师具足二庄严，用佛法来布施，因经受人家，给你讲解指导，给你不了解的能干什么，帮助他了解，鼓励他修行，影响他吃素信佛，拜赞诵经持咒，这都是法师具足两种庄严。什么庄严呢？福慧二严，福德的庄严，智慧的庄严，能够增添你的富贵，你的智慧。财是非因，不非圣，用财来布施，不是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出三界了生时得到的因，不是那个因。所以那果呢，不非圣，也就不是太很殊胜了。用财是所得的果，不是很殊胜的。因此法师离取道啊，可是虽然法师重要，但是第三句你还要知道，你用法师你还不要取道。我们前面都讲了，不要重复，不要取法，取非法，非非法，不要取法，取法相，非非法相，这个这一类的还不能执着。取着不明为受持，你要真去执着法法相，非法相，非非法相，那也不叫做受持。这要是一种讲法。心，我们的心要有能所，我能修行，我所修行的，我所做的，我能做的，做的是我所做的什么事儿？老师，这叫有能有所。有能有所就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这个就怎么样呢？不是福德相，信。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是福德多，多了就必定有完结的一天，你还不能够达到不生不死，你还没有办法摆脱生死轮回这种环境。你这个能所两个问题解除了的话，你才叫做福德性。换句话，以无恶无因无众生无寿者，四相皆空，三轮提供的心理来做法师也好，禅师也好，你就变成福德性。福德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而且这个力量发展到成佛做主、了生死、证涅槃的这个力量发展到这里来。不然的话呢，你会发展在有漏阴天福报上去，还是要轮回生死。另外六祖慧能大师讲了，你的心要依照佛教，心依佛教，心同佛行，你所做的一个心理思想像佛的言教、佛说的道理、佛经的道理思想一样，心同佛行，你所说作为以佛为楷模，照佛怎么做你怎么做，是名福德性，这才叫福德性。很难，不以佛教不能够见履的话，不能够履行的话，不能够见履佛行，即非福德性。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另外有个陈兄，高兄的兄，儿童陈，在暂时金刚经五十三讲注解上有这么一段，率性而修，持经受持这个金刚经精进，率性而修者， 你的心性比虚空还大，你无所动心，无所目的，没有什么需求的目的，你的福德也是这样，也像虚空一样，也是非常大，你这就叫做福德性。假使你要借物而修，刚才是率性而修，以致佛教佛的言教佛的指导我们就来修，现在是借物而修，就是就七宝借物而修，这个物有限，再多也有限，福报也有限，尤其这个福报是六道轮回里头叫你迷失方向的一个报，这个福报这不叫福德性，这个福德不过顶多是多少的多而已，这个对你的得阿多沙罗三藐提出三界了之正涅槃毫无帮助。受持两个怎么讲，我们常常讲信受奉行，受持读诵，常常遇见这个所有的经典都有，大家有什么想法？这有固定的想法，我想不讲妙趣，我一想也不好，我们的体会未必正确。刚经讲话有讲，另外别的法师也有讲，什么叫受？信用的信，信仰心，信力越受，信不信相信的力量叫受。什么叫持？念力越持，信念坚持到底就是受之不忘于心也，信力越受，受之不忘于心也，这叫受。持你念力越持，持之不厌其久也，持是表示永久，成教不逆，能念不忘之意，结念不忘之意，这是一个，就是这本书的讲法。另外有一种讲法，受持是自己奉行自立，为他人所持利他，两种受持，自己奉行照经上去体会，或者念或者背或者拜自立。第二，为他人所叫利他，自立利他合起来叫受持。另外受持怎么讲？受者信受，持者奉行，信受是信因信奉，持的是奉行，是自行化他。另外受是知道的知，持是行为的行，自行合一叫做受持。这受持两个字，这个正确的解释，我们一时的恐怕也答的不怎么能够这个恰当。现在结束这段文，请大家看这个经文，什么叫三件大千世界懂了，什么叫七宝也懂了，什么叫福德多福德性也懂了，什么叫四句俱进也懂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偈？协陀、偈陀、偈颂、乐陀都可以，翻译成中华、中华民国话呢，老实讲是不是是偈不是偈，我们就用了一个词儿，就给他管教这个东西。一个偈做一个偈，一个偈也是四句叫一偈，不到四句不算一偈。这个句子有多少字？顶少的一句得有三个字，顶多的有八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你看那个《法华经》的四个字很多，五个字的更多，一切有为法轮冒犯金刚经五个字，六个字有，七个字有，八个字有，再多的我没听说，也那个著作上介绍这个也没有。我在啊佛光山的普门杂志上我又写一篇文章，就介绍这个问题，那个比这写的详细，那是一篇文章。另外既有几种，有两种最后边，一个叫重受，三重谱的重，一个叫孤起受。什么叫重受啊？那个散文那个文章啊，不要说这个，尔时无尽意菩萨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天台又见又起，着地合掌恭敬而不复言。那个比方讲这个，这叫长行，长短的行，散文讲来讲去好了，就来四字妙相句，我今重温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中即达无尽意，如今观音横善应诸方所，这些东西叫记。结果这个记也跟前面说那一大堆那个文章完全一样，这叫重受。 重复再把那个刚才讲的话再来一遍，变成诗歌了。为什么要有重受？为了大家怕记不住，佛讲完了我给这个诗歌叫你成天念。大字法官讲，这有一篇文章像弥勒讲道理，这又继续讲道理，他不用文章讲了，不用这个讲话讲了，用诗歌讲了，这叫孤起受，但独他自己就起头了，他就开场白了，他就说话了，用这个诗歌。那释迦牟尼佛时代，不论居士和尚要见佛，一看到佛了，一进来先把右边手拿出来穿幔衣穿袈裟，右手拿出代表给服，平常都盖下来，这右手偏袒右肩见到长辈，表示我给你做事，我给你做奴才，我给你服务，不管他叫不叫我做事，我要拿出来，拿出往佛前一跪，也不听理，就一个腿一跪下就唱了啊，四座庙下去，我见双亲都唱诗歌了啊，这个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那就唱佛面犹如镜满月，一如千亿方光明，就是唱唱歌。我们还得拿笔写好了，拿背不下来要看，人家到了一跪就递了到一大堆，一大堆完就站起来围绕这个右边一转，转七遍再跪下，这才顶礼。顶礼完了讲，世尊呐，最近你老人家身体好吧？问题啊，有一个特点，他不管你平不平载，也不讲对账。对账最好的是各位在座的国文系的这个居士，对账中国史对账最好的，在你的心目中哪一个最好？我自己留意的也没人告诉我。你们要能找到比这首对账更好的，我说服气你了。杜甫做的，说了第二句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黄鹂白鹭还有带色的，还有名词，两个还对一行，两个黄鹂鸣翠柳，鸣是动词，一行白鹭上青天飞上去也是动词，啊，翠柳青天，然后这个什么，窗寒，窗户一打开一看，窗寒西蜀三秋雪，三年的雪高台风，那个山太高了都没有化，门泊。泊就是站在水下呼呼的，门泊动物万里船，西蜀动物东西线对，千秋雪，雪是个名词，千秋万里船雪，世界上对仗最公文的就是这种事，中国诗没有比他好的。他特别雕琢杜甫这首诗，雕琢的大概我可没看着他做诗雕琢很久，寂静盛情描写的诗句的一层，当然更好的还有那更难的回文诗，灌顶诗很难。苏东坡有一个回文诗，当然了还有怪怪的诗倒过来的。我们说红豆甚难甚难活呀，红豆拙于鹦鹉里，鹦鹉拙于红豆里，他硬了，红豆拙于红豆还能拙吗？鹦鹉里凤凰洗脑啊，不是什么东西，洗脑凤凰子，洗脑凤凰子，这凤凰在那树枝上老了，爬了多少年了，它倒装句，这个句子也是相当的。这个记不讲究这个，也不要数目，也不要名词，也不要平载，也不要什么韵什么韵的，诗会的韵的什么韵的，什么懂了懂了懂了的都不管韵，也不用加韵脚，平载也不管，对仗也不管。但是呢，有一种的难，中国的古体诗，对不对？不讲对仗，不讲平载，可是最难做的就是古体诗，一做是不像诗，稀松平常。最难做的就是，我们认为难做的是律诗，八句这个律诗，那个是难在形态上、外窍上。古体诗要内容上，古老格调高古浑厚。不过这个今天不是上国文课。这个记呀，不要平载，不要对仗，不要怨，但是顶少你得抽四句，你不能六句，六句也有，四句算一记。这四句记的记嘛，我也讲了，现在把这文章顺一遍就完了。出生分，一切四处世间都从这个法里头出现，弟子佛阿罗汉菩萨佛修的是从这个用这个法运用这个东西修行成功，等于这个东西生出的孩子一样，从这里出生， 宇宙万有万事万物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有生生不息的宇宙万有出现。这是什么？西洋哲学家叫做本体。本体是什么？我们给它起名叫奥多的上面上的体。管它叫做实相多也，管它叫做妙明真心性净明体，管它叫大圆满觉，管它叫大圆净智，要迷了就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依法出生分的法，一直这个东西能够出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为法都可以出来。须菩提，欲因何要隐瞒善见大见世界七宝已用不生？是因佛者死者念为多宝须菩提甚多世尊，这个大家都懂了。佛就问须菩提啊，你有怎么个想法？假如有一个人把善见大见世界都塞满了，用七宝拿来不死，这个人得的福德多不多呢？须菩提说太多了，世尊。何以故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这个东西有它不是福德性，是个有漏的，有生灭的，有福报。福报到某一个阶段会消耗了了，所以它不是福德性。所以佛理常常的说，那叫福德多。要是福德性，没有办法管它叫多少，有它物质无相不量。你怎么说它叫多？怎么说它叫少？所以说福德性比福德多还多的无量无数啊！假使另外有一个要佛缘于此经中受持乃至世纪俱得，假使另外有一个人信仰受持金刚经，他研究金刚经不论多三部句也好，持诵金刚经三部句也好，讲解金刚经也好，体会那金刚经也好，不要多呀，仅仅就三部句的寄语就这么少，或者他自立以外还要为他人家讲说，这个福德胜比那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福德多还多。因为再多福德有完了一天，而且在阿耨多罗三藐的道上用不上力，不吻合。可是这个金刚经的道理是无为法不漏法，是宇宙的真理，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是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寻求的，要寻找的，要掌握的，要恢复它的，要发掘出来的东西。发掘出来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到那个程度你就成佛了。成佛若主就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生不减了，解决一切烦恼，生死轮回了。所以这个福德可不是福德多了，它是福德性了。这个福德性的福德这个功德利益比那福德多可就是胜过了，创胜超越了。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皆能解除此经书。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一切佛和一切佛所得的道法成就的道业成就的佛果都从这个法里头所得到的，从这里头产生的，所以它叫福德性，所以它就太不得了了。这就告诉我们大家，除了用七宝用财物来布施供养之外，更要研究金刚经，体会金刚经，受持金刚经，讲说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佛爷经典的骨髓，佛爷经典金刚经是大藏经整个的骨髓，整个大藏经是宇宙万有的精髓，它是不生不灭的。从这里所产生的东西，宇宙万有都是生生灭灭的，都是烦恼的，都是虚妄不真实的，都是生生死死的，都是新陈代谢的。须菩提最后还告诉了须菩提，所有佛法是即非佛法，你还不要知道这个佛法，要知道说这个对那个句怎么的，我要抓住了，抓住它也不是佛法了，变成学问了，变成知识了，变成讲说了。你所要掌握的，要认识的，要投入的是那个真理，是金刚经的真理，而不是文字语言的。所以呢，佛法这个名也不能建立，因为众生有种种的心病，有种种愚痴，不过做借着语言文字来给他破除这个愚痴和指导，做完了工作也就算了。所以你一定说有个佛法在那，他也成了有为法有漏法，也成了一个不是佛法的法。所以说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下个礼拜三要讲一相不相，老师讲还是讲这一法出生的那个法，还是讲那个无德无说那个东西。第八一定讲完了，讲完了，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就 虽然有一个草草的结论，但是还有玄妙的问答，我还没有向大家提出来。今天呢，我们呢也是自己一个考验，也看看普莱纳德对这个依法出身份有什么看法。我把古莱大德的问答来问大家。首山，首脑的首，阿里山的山，行念，台湾省的省，举心动念的念。有一个和尚就问首山行念大师，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即诸佛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为神，为神呐、啊，神迹不离神。为神此经从何出呢？就是请问呢，神行念大师，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和诸佛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从此经出。那么我请问你，这个经又从何处出呢？假使有人问到我们，我请问各位要怎么答复？我们大家第一个听了这段经，先要自己个心里想，这个皆从此经出，这个经是指的什么讲的？我这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第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了260字那个经，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在心无挂碍，果报爱如无有恐怖，原地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不但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完了还加个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经啊，此经出，这个经是指是般若波罗蜜这个加的，也就是般若这个经啊，此经这个经是这么解释。第二，这个经既然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那此经出就是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头产生的一切法。另外，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837个字，完全从头到尾，阳明生显父母的显，发财的发，显法要把它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展示出什么？发掘什么？实相般若，就是般若的实相。三个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文字般若，《金刚经》这一卷经能够产生智慧。根据这个《金刚经》这5000多个字啊，我们大家要运作一件事情，要拿出动作。什么动作？不是手脚的动作，心里的运作。你要运作观照般若，这个讲经的时候都讲了8、9天。运用观照般若，根据文字般若讲的道理，运用你的头脑观照般若，运用你的心去观照。观照谁呀？去找实相般若。文字般若有形有相，是这一篇文章狭义的讲法。广义的讲法，一切事事物物举心动念能够接触上，看见听听，只要能够启发我们入道，都是文字般若。这是一种观照般若，就是换句话说，你要做个有心人，你要做个无心人，看见什么都无所谓。好像牧人看花鸟，由于牧人看花鸟，好像牧头人看花看鸟，那个也不对，那不叫禅。你成了木头了，成了土木瓦斯了，我看什么都不动心。你假如因为这个是高级的禅，因为是了不起，那根本就是连个地级禅都够不上。你成了土木瓦斯了，没有用了，你成了一个行尸走肉了，那个也不对。你一定啊要运用你的观照般若，这个都讲的太多了，不能再讲。另外，唐朝有个智慧的慧，忠心报国的忠，慧忠法师也是国师，皇帝他拜他做事。他讲了字啊，慈悲的慈，把良心的性质去掉，知经这个经就慈经，比喻的喻，雨果华行政院长的喻字加个口字，慈经喻如大地。比方这个经拿什么比方？像大地广大的土地一样，好像这个经好像这个何物不从地之所生。什么东西啊，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哪个东西不是从这个地里头生的呢？啊，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人也在天赋地宅，也在活动在大地上，离开大地不行，要吃大地，要住大地，要停留在大地，活动在大地。所以啊，这个经好像大地一样，没有一个东西，哪一个东西不是从大地所生的。完了，另外紧接着就拉回来了，诸佛唯子一心，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讲来讲去，这个法、那个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八万世间法门的佛法，世间法无量无数，唯子一心，说来说去都是些个归根结底呀、啊，都是说你那一个心，何法不从心之所生？哪个问题不是从人心里造出来的？故人不说一的故，随便云云的云，故人如皆从此经出。所以这个经上讲一句话叫皆从此经出，下面就讲了此中透露出来执经者无因之妙行，也就是这个经是此自这个妙明真心行经明体讲的，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从哪里出来。他说持经出，持经这个经是指妙明真心性经明体讲的，他没有说从哪里出来。再重复一遍，这个心的接触持经出这个经啊，佛前上讲，从这个金刚经里讲出来，归波罗蜜多心经讲的，这个一篇文章所要表达的真理就是持经这个经。宇宙万事万有万法生灭的世间法是从我们的因心为主体展现出来的，出世法要根据一种道理，根据一种真理打打做道路做方法去修炼，修炼呢成阿罗汉弟子佛呀，菩萨佛好出三界了生死，这个东西也是从我们这个金刚经这个真理上根据这个去修去练去悟才能得到。所以说这是一个解释，狭义的讲法持经只是金刚经讲的，另外就讲波耶波罗蜜讲的，另外就是经这个既然说持经这个经的名字第十三次讲了，持经名为金刚波耶波罗蜜多，佛给他起名字啊，比如就问了师尊应云得给这个经叫什么名字，云和这个名为持经，那这个经的名字应该叫什么？佛就讲了，持经名为金刚波耶波罗蜜。所以说，持经出以持经出以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的真理的产生，妙明真心性净明体，也是实相多也，也是啊，这个理想家说明理想家讲了，天地与无同根，宇宙啊，都是跟我们人类是一个根源，从一个地方来的，最原始最初的情况老师讲都是一样，万事万物大家都一样，那叫种相，也叫一二三四第一，一相不相分第九，一相开始的时候天地还宇宙还没出现，大家就有一个相，无相的相，所以一相不相种相。等我们人呢无名妄动了一下子，一看这世界变了，除了时间的空间的天地日月星辰月太空，完了这个星球上还有万物，这是后天的了，这一定迷失了，这就是不是一相了，一相没有差别，无相，这时候有相，有相是什么样的？差别相，一相叫平等相，彼此没有差别叫平等，不是你多高我多好，根本的根就是水源地底源，就是来源处，宇宙好，宇宙万有和人类来源处，我们人类跟宇宙万有一模一样。第二个，万物与我一体呀、啊，宋明理想家好讲这个话，天地与无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民无同胞，物无余，民无同胞是两种讲法。底层次的想法，我们要人民爱物，要对其他的人类、其他的狗猫一切动物都要爱护，都要慈悲，不要伤害它，不要触到它。民无同胞，物无语言，实际的提升来讲呢，民无同胞，物无语言，跟我们是一个娘胎出来的。我们被迷失以前，无名未动， 十二因缘法讲的无明缘行的还没有无明，还没到，以前大家都是一回事，都是一样。也可以举例子，还是这个老办法，一个佛像，一个香炉，一个什么的，比方说用泥巴做的，大家都是泥巴，没做这个像之前呢，泥巴狗、泥巴人、泥巴香炉、泥巴佛像，大家都是泥巴，一样一像，一像就是种像，也就叫差别像。大圣起心论讲六像，今天就是摆在上不像。那我们这个下一段一相不相分，一相原始的情况没出现，宇宙万有它是无相的，它要有相就不同了，狗就狗相，猫就猫相，人就人相，佛就佛相。所以说在那一相的时候，种相的时候，没有彼此没有差别的时候无相，有它无相，所以大家都无相，大家都一样，所以它的一相那个东西还是思想不一，还是依法出生的这个法。大家不要以为回来回去你们讲讲不完了，今天也可以说跟上个礼拜六不大同，整理的不要自离破碎，牵扯太广，为了讲这个东西自一切而后自已，讲到别人特别远，远来远去，最后人隐归又回头叫你再到你这个中心点，不会叫你迷失找不着来思路，为了要叫你明白它，不得不扯到别的地方来，扯到别的地方为了叫你明白它，所以要清楚。这个也可以等于说讲下面那一段一向无向分地球，现在呢这个和尚他就问了，请问行愿大师，既然这一段经文上讲了依法出生分第八上讲了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出此经出，那么这个经又成从何处出呢？人家没答复，他这么一问他就摆手了，叫他过来，小一点声音，低声低声，小点声，这是什么道理？大家想一想看，假设杨丽就是问我，师父，一切诸佛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出此经出，这个经又从哪里出来的？过来，小点声，声音不要大，小点声，好像悄悄的，这是什么意思？暗示他了，皆出此经出，在这里了，从这里出来，你在那问那个人，你没有心你会问的，从你的心里出来的。小点声音，不是怕他吓跑了，你最好别出声，你要发语，动心发语之前，那个大师规矩上讲，动心发语，心还没动，语还没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你声音还没有，那就是皆从此经出，就是这个经，这个经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还是妙明真心性经的题，不过他没有直接答，所以就叫你低声小点声小点声。要是我们小点声啊，你还怕我问的，问你还不如我问了，糟糕了，人家那人当下这就明白了，哦，原来就是自我，也就是你，也就是我，明白以后马上又问了，人家没说我明白了，那么如何受持？既然你告诉我这是金刚经从我的心中出来的，妙明真心二空真如、法空真如、我空真如里头流露出来的产生的，其实我这个妙明真心就是此境，此境就是我的妙明真心，不是两个事儿，不是那个从我这里头出来的。不过要如何受持，如何能让我掌握住，能够持久的不迷失，他就讲了，行愿大师讲，不言古，你不言古就完了，不言古要我们一讲，不要探求财色名食睡，那就错了。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呢，不要找语言文字，不要找诗经，不要成天在文章上转，这又高一层了。连这个经都叫你放弃了，你为什么不直探正探之探，直探心源，山间水源地地源？与其外求一切这个境那个点，你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直探本源，就入还家，不掌握你的妙明真心性命体，为什么不认识你自己，要问问那个人呢？所以我叫你低声 你回头看看你是谁，接触此经书，就从你这个问他给人那里头出来，这是一种。另外啊，有个道传，头几天也讲过他，道德的道，三个数的传，道传禅师，就等坐了几百个那个大庙，每天要讲他开示，他坐着高能不能一百，各位同坛就是一起来的参坛的，或者各位道友啊，或者什么的，各位同坛，请问你啊，《金刚经》的讲了。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切道此经从何处出？故切的切，并切的切。道这个道就是说话。张回体的小说，祥云法师道就是祥云法师说了。你切说一说，经上讲了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请问大家，你们说一说，这个经从哪里出来的？大家都没开口，因为谁都没有大彻大悟，答不出来，大家都闷到那个地方，都不敢讲话。这个老和尚在那这么一坐，眼睛闭，再睁开一看，底下一看他呢，头都低下来了，好像没有面目看。你不看他是吧？你闭着眼看啊，你向上面看，得把眼睁开一看，底下头他不看你了。老和尚讲了，哎，各位道友，高山顶上，大海多险。禅宗还有两句话：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是谁？他把这两句话改了。高山顶上，大海多险，从这里出来的。答完了，老和尚又一看，大家一看很欢喜，人家就完了，不会问了。一看又要问了，赶快把头低了，别指出名了，别喊我。老和尚这就一看没有办法了，还是没懂，就口出了四句诗，四句偈，四句偈啊。和尚一看大家都不懂，你说高山顶上大海不行，大家还没懂，第一次没懂，第二次还没懂，老和尚这就讲了四句话：垂丝丝有权，佛主就释迦牟尼佛，垂丝垂就手向下垂的垂，讲究我们，迁就我们，所以要垂，垂什么？垂慈悲。佛主垂慈，慈有权呐。释迦牟尼佛眉毛拓地，迁就我们，说法度生，慈有权，也说实教，也说全教。全教就是不了一经，实教就是了一经，也讲了彻底的佛法，也讲那个不彻底的佛法。佛主垂慈，慈有权。言言不离此经选，说来说去，不论是言言句句，说了四十几年，虽然说了那么多经，老师讲每一个经的核心，每一个经的最高的所指之处，不离此经选，没有一句话是要离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的。此经就是老师讲千经万论都要发掘我们的妙明真心心性问题。也可以说没有一句话不是要讲我们的妙明真心性性问题的，没有一句话不是要我们自己个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的。然后实际处处还相为，假使大家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你这个你要是听了以后，你还要问这个经从哪里出来的？那你刚才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也没有明白。你要明白，就不会问此经又从何处出来。要此经处处还相违，你还委托我，你还问我那个老和尚，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我们明白了。可是这个经又从哪里出来？你假如要再这么问的话，第四句就讲了：变相云中架铁船，请你老人家到天上的虚空的云里面，你把那个铁做的船站里头航行了。第四句话，大家明不明白？好几种的意思，起码有两种。第一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不能再答，没有那个道理，此经没有出处了。万法是本源。不是讲了吗？有物先天地， 无心本寂寥，能为万物主啊，万物都从他这里出来的，他还拿着，他就是万物的根源处，没有根源的生来的，你不要头上按头，那就怎么样变相云中下雪船，也可以说我你们太糊涂了，你们就等于要到云层里头开雪船一样，也可以说是挖佛，从也就说是不能答复，不可以答复，变相云中下雪船，答复完了以后，这四句这么顺口一念，又看看大家，大家这个头也不敢抬，又想抬头看老和尚的表情，又不好意思，完了老和尚就讲了，切莫错会，千万不要体会错误了。老和尚我呀讲这个话，你们不要把它想歪了，想错了就糟了，一摔就糟了，下坠了。这倒转禅师，他说倒转禅师。记住这四句话，佛主垂慈事有权，言言不离此境险，此境处处欢相为，变相云中驾铁船，我们就是第四句，我们就打算要到云那里的驾铁船，我们是糊涂虫，那不可能的，这是又是对此境两个字的解释，皆从此境出。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降生了，释儿出宝在南平密园，印度的凤丘，女儿要出嫁以后要生孩子回到娘家来，半朝拦架的就往家乡赶，赶到那个快到他自己的国家了，路上有个南平密园，到中午了，天气又夜，又怕那个脚腹又累，一看那个风冷明媚，风景又好，释迦牟尼佛他妈妈一看在这歇歇脚了，在欣赏一下的景色，在那上一伸手，右鞋从这个地方小孩子就伸出来了，一伸出来了，手行七步，站着走七步，一步一个莲花，目顾四方，眼睛看东西南北，看完了就讲话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一句话就叫你天主教基督教就讲了，佛教傲慢，你看小孩子你还没成佛，一生下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说我要答复，不是那个小孩子，是答复那个妙音这些性命，我们的佛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我们的心，心有多大，心包太虚，整个宇宙太空都在他掌握之中，量州沙界，一切的恒河沙无量个数的沙子，每个沙子算一个世界，那么大的世界也装不了我们的心，我说释迦牟尼佛一降生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是说我这个人呢唯我独尊的高傲在上，是我这个妙明真心跟你们众众生一样，所以他在菩提树下也是一样，期待期待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佛也不比你们高，你们也不比佛低，你们是一个肮脏的镜子，佛是个擦干净的镜子，你用汽油擦完了以后，你跟他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镜子一样的光明磊落，一样的照见的很清楚，所以说不是说他个人哦，这个怎么样的了不起伟大，是说我们的灵性灵知灵觉是那个样子，唯他独尊，这是我个人的想这个想法，高高山顶路山顶立，深深海底清，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高比高山还高，山顶立，深比水还深，地处是海的最深处，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清，那是什么，就在我们心里头装着，我们因为自己装不下，自己保证能够装下，有一句话，一粒沙子藏世界，楞严经也讲了，羽翼好短，八个汗毛，那个茧更细，在这里头羽翼好短，现宝王刹，宝王就是佛，佛世界，一个佛教化的环境，这个校长管多大，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变化的佛出来，一个人生的佛，一个化佛教化的环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降生那天一共有一亿个十百千万亿，有一亿尊，有一亿个人质表加上心意的亿，有一亿的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化这么多的众生，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一亿里边的释迦牟尼佛的一位一尊，玉毫短线宝宝长，能现三千大千世界，一个汉王的头，做未成底转大法轮，在一个未成底头就可以讲经说法度化众生， 这个戏还是那句老话，仲明说的，语气大，天下不能载，谁也装不下他，言气小，语气小，天下未能克呀，不能克者呀，没有人装不下他。有物质就有他的体量，他的体积，有体积就可以破，体积都没有了你怎么破坏？所以他是自大啊，自大自卫，威尽威畏。所以到战场是这么答复。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禅宗一花开五叶，结果朱元成有个法眼禅师，法眼派啊，法眼宗有个文彦禅师，还有文义禅师，文章的文，利益的义。他讲过一句话，问问大家，也上座了，给大家讲开示。禅宗的庙不讲经，钟鼓一响就上去，大家先集合，那老和尚到上面一坐，也许不讲话就拍一下就走了，也许把谁叫起来问一句，也许问一下子，我坐下说那句话，你给我讲一讲，你给我解释，也许问你有什么心得，那叫讲开示。也许好几天不上座，有一天文彦禅师就上来了。各位大德，各位同参，金刚经讲了，一切诸佛及诸佛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尽皆出此经注。请问切道并切的切，道德道者说，请你们暂且说一说，换什么做此经，就这个经到底应该叫做什么东西。各位大德，金刚经讲一切诸佛及诸佛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大家都知道了，请问大家这个经要到底应该叫做什么名字。问这么一句，大家没有开口，瞪眼睛，你看我看你，老和尚没有办法，